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教牧辅导学课程，今天呢是第八讲，冯师母将继续和我们谈最好的辅导，那就是主耶稣的榜样。在约翰福音13:1说道，耶稣爱我，爱我到底。哥林多前书1:8说道，耶稣坚固，坚固到底。希伯来书7:25说，耶稣救我，救我到底。圣经上明文记载了耶稣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当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需要学习的。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预备自己准备上课了。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上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今天进行到第四课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呢，上一堂课我们的主题跟今天的也还是一样的，最好的辅导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一堂课所谈的，就是我们一个有效的教牧辅导不能过于依赖技巧和策略，而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从四福音中间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跟很多的人说话，那从他谈话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得出主耶稣他辅导的技巧，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主耶稣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当法利赛人最重要的，他们以为是遵守一些礼节，他们建立了一套传统的礼仪，并且给予解释跟应用，慢慢的他们就把那些传统的礼节变作了一个律法，然后要求主耶稣也遵照他们的就是律法这些礼节来去做。那主耶稣就针对他们这个只有礼节、只有礼仪、只有就是的律法，却没有遵行、没有信服、没有顺服神的话、没有爱，那是没有用的。所以从主耶稣跟他们的谈话中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认为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不重要，那么人认为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这二者之间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那么我们做教牧辅导的，我们就是要把主耶稣基督圣经的真理认为最重要的去告诉那些来到我们面前的人，那么我们自己先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身教过于言教啊，我们自己切实遵行我们所知道的真理，我们乐意遵行神的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我们以神的话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么别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出我们是言行一致的人，那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的生活习惯养成了尊重神的话， 流露出圣洁的品德，对神完全顺服的品德，有好的信心，坚定的信心，就可以成为神的见证，神的好仆人。福音真理就可以从我们的生活上显露出来，这绝对不是背熟了的技巧，一二三点方法是可以取代的。所以主耶稣认为表重要的事情，在他心目中认为优先次序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就照着遵行就可以了。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各位谈谈几个例子，这例子就是主耶稣跟在圣经中间记载的，主耶稣跟人谈话的时候，主耶稣呢他是怎么谈的，他是怎么看到人内心深处的需要的。首先有一个很熟悉的例子，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四到二十六节，然后第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这段经文我们都熟悉，我就不在这里仔细的念了。约翰福音第四章四节到二十六节，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记载着主耶稣经过了撒玛利亚，在那个叙加的城那个地方有一个雅各井，主耶稣很累了，他走得很累了，就在井旁。那个时候是中午，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那么主耶稣就跟他开始了一个谈道的谈话，也可以说是辅导，就开始了。主耶稣就对妇人说了一些话，那妇人呢就对主耶稣所说的话有一些回应。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在中午的时候他感觉到很热，他也很无奈，顶着大太阳他就到那个雅各井那里去。他知道自己的名声不太好，他不好意思在黄昏的时候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人都多，他不好意思见他们。这个妇人呢，远远的就看到雅各井旁边有一个人坐在那边，那个人给太阳晒的累了，走路也累了。从他的衣服跟长相看来，他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怎么一个犹太的男人会到这个地方来呢？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他们是跟撒玛利亚人是互不相来往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个犹太人怎么坐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呢？当这个犹太人见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求他帮一个小忙，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觉得惊讶极了，那个人怎么会像我一个外邦妇人，他们看不起的女人要水呢？可是他说话的语调却是带着权柄，但是他又没有盛气凌人啊，看他的表情是充满了关怀关切的。由于这个犹太男人向他要水，他有一点不自在，但是他就很顺服的就把那个水给了他喝。但是他给了他水，这个男人当然就是主耶稣，他并没有强化他的疑虑，他当然了解他的疑虑。可是这个主耶稣就跟他讲到活水的道理，用水来激发他的好奇心，从打水然后要水喝，然后谈到活水，然后告诉他活水是谁，活水就是我，然后就告诉他圣经那个过去旧约所一直提到的那个弥赛亚，然后就跟他谈话。他起先这个妇人他只想到水的问题，他没有想到灵魂的问题，所以呢 他就跟这个耶稣一直谈话，一直谈话，然后也谈到一些敬拜的问题啊那些。当主耶稣跟他谈话，谈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然后就提出了一个让撒玛利亚妇人很为难的话。主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来。”丈夫，我根本没有合法的丈夫。我们谈得正融洽的时候，你怎么跟我提到了这个我最不想提的一个问题，就是丈夫的问题呢？他就说：“我没有丈夫。”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没结婚。主耶稣又一针见血的跟他说：“你说你没有丈夫，你没有说错，可是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呢，简直是太可怕了！这个人怎么把我的底细说出来呢？我的生活好像他已经很了解，好像是在他的眼前像是一本翻开的书，一看就看透了。他很害怕，他觉得这个是谁呀？”仔细看一看主耶稣的表情，他并没有轻视他，也没有责怪他，他只是把他内在的罪说出来而已。这个人他为什么要把我的底细掀出来呢？因为主耶稣跟一个人谈话的时候，他要人认识神是谁，他要让人认识怎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要人面对自己的罪，要人除去罪，要把那个罪根都要除去，否则就不能得到活水的泉源。你在哪里敬拜都是假的，一定要除去罪，一定要有一个真正的信仰。那么这个女人她有的是一个通奸的罪，在律法，在犹太的人的观念，在圣经的原则里面都是不能容许的，他也没有任何可以支持自己的借口。现在主耶稣把他的问题一针见血的点出来了，这个女人她只好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然后他们就谈起宗教，谈起他们热门的话题，他希望能够转移那个内容，但是主耶稣就抓住了这个正题。主耶稣要对这个妇人所谈话的内容是不容许被他打岔的。主耶稣简单的跟他说：“宗教不在形式，实质比什么都重要。人呢，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全心侍奉他，那样子就必须离开罪。”认罪悔改，完全的离开罪。这个妇人她虽然是外邦女人，是大家所看不起的一个行为不检点，在道德上不检点的一个女人，但是她心里仍然渴求真理。这个时候主耶稣跟她谈话的内容已经到了高潮，所以主耶稣就告诉她：“我就是基督，我就是你们所期待的那个位弥赛亚。”主耶稣为了他，为了这一个妇人，破除了犹太人的常规，到大家所不喜欢去的撒玛利亚城，然后呢也破除了种族的歧视，还有宗教的争论。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人来到神的面前要认罪，要悔改，要信靠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女人她在耶稣基督的介绍之下，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之下，她认了她的罪，她也信靠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跟她谈话的时候虽然极有权柄，但是充满了爱、谅解与宽恕，是耶稣去寻找她的，所以他的心被耶稣的爱所吸引，他内心接纳了耶稣，对耶稣说：“我愿意改变，我真的愿意改变。”不但这样，这个充满了痛苦的妇人，他的内心得到了释放以后，他就得到自由，他就跑去跟人家讲了， 他就告诉人家说，哎，来了一个先知，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过去的丑事通通说出来了，这个人是基督呀。所以这个人他本来是感觉到羞耻的，因着主耶稣的接纳，主耶稣的指正纠正，主耶稣的介绍，他就是基督。所以呢，他信了耶稣，他毫不犹豫的，也不害羞，也不再以自己过去那么不名誉的事情啊，反而全部的说出来，因为他愿意要改变。他觉得我以前的事情是以前，这个人接纳了我，宽恕了我，我现在要改变。当人看到他有改变，人家就赶快从村子里面赶到那个井旁边，也要去见弥赛亚。耶稣就使这个妇人得到重生，耶稣使这些来到他面前的人得到释放，并且赐给他们永恒的新生命。众人要求耶稣在他们村子里住下来，主耶稣就住下来了，让更多的人听到他讲道。他们就对这个妇人说，现在我们相信，不是因为你说，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这个人说什么，我们现在知道他就是救世主。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这个妇人的面前，跟那个妇人谈话。那个妇人他是会要想隐藏自己的错误的，但是主耶稣呢，他很温柔的，也很有尊严的，也很直截了当的指出这个妇人的错。但是他并不轻视他，他并不审判他说你多不好，你多不好，你多不好。他是告诉他，你要回头，因为我给了你一线希望，我就是基督。所以主耶稣跟人家谈话是要把人带到他的面前，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跟人家谈话，我们的目的也是要让人借着我们谈话的内容，他的生命有改变，他的行为有改变，他的道德有改变，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他能够得到信心的恩典，认识耶稣基督。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福音散播的原地。当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就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这就是神的儿子进入了人的心里面的以后一个最大的改变。我们不要轻忽每一个来到我们面前的人，当人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就把耶稣基督借着辅导，借着帮助介绍给他，让他能够得到耶稣基督这个福音，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当他得到了耶稣基督，当他心里面有了福音，他会改变，他就真正的完全的改变，他就成为另外一个传播福音的人。这是我们谈到的一个比喻，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一个例子。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要讨论的，那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节。就有一个律法师，一个年轻人，一个律法师，他很有才能，很聪明，行为也不错的一个人。但是他问耶稣一个相当沉重的问题。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圣经提到说他是来试探耶稣的，他是要看看这个耶稣他对他说些什么。所以这个律法师他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人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其实他心里已经早就盘算好了一个答案。这要注意，来到我们面前问话的人，他有的时候他有一个答案，他要知道我们说什么。他呢心里面有了盘算了一个答案，他就是要希望耶稣回答的那个答案跟他心里想的答案是同一个。可是耶稣的反应他从来没有想过，耶稣没有回答他，耶稣反而问他一个问题。这个就是很 特别的事情，因为这个人律法师他提问题，他是要来试探耶稣，他要考验耶稣对律法的知识深度和权威如何。律法师在当时他们是以摩西律法为专业的律师，他的职务他的责任就是解释律法，指导人民，指教人民如何按照律法的要求而生活。所以呢，犹太人他们在生活上遇到了困难，他们就来请教这些律法师或者是文士，请他们解释律法对生活的指导是什么，好来解决他们心生活中的困惑。这个律法师他面对了耶稣，他发出了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他要求这个伟大的教师来告诉他怎么样才可以得到生命的永恒与完美。那耶稣的回答非常有技巧，他使用了一个专业性的方式来反问这个律法师，这就是一个反问。耶稣没有顺着他的问题马上就给着他答案，他是反问他，因为耶稣知道，主耶稣知道他心里早有一个答案，一个律法师怎么会不知道呢？而且律法师最重要的就是强调律法，所以主耶稣他就用律法的问题来回答这个律法师的话。他说，律法上怎么写？你念了呢？你念了什么？律法上怎么说的呢？这个反问的话让这个律法师不得不退到被动的地位，他本来是采取主动的，好像很强势的，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呢？那耶稣就问他说，书上怎么说啊？他只好被动的老老实实的按照他所说的对于律法上的要求给耶稣一个交代。他就说，我们要爱神啊，要爱人啊。耶稣说，你说的没错，你这样做就行了。主耶稣强调的就是，你们律法师你们什么都知道，去做啊，你去做你就得到永生啦。可是这个律法师他更进一步的是问耶稣，他又要转为主动，他就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他对神的真实他没有异议，他知道对神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的去爱神，还要爱人如己，他知道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邻舍，谁是邻舍呢？这个律法师显然的他再问这个问题，他是要显明自己有理，我究竟要在什么人身上显出自己有理呢？他不是在旁观的人身上，旁边还站着一些人，他要在自己的良心上。虽然他有一个疑问，但是他要看看耶稣怎么说。耶稣就用一个非常美丽动人的问故事就回答他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把这个律法师的疑难排除了。耶稣晓得那个人心里在想什么，耶稣没有按照他所想要的回答他。这也就提醒我们，也许到我们面前来的人，他们需要，他们心中有个答案，他们对我们有一个期待，他希望我们能够满足他的期待，给予他一个他满意的答案。我们不一定要照着他所想的去做，我们有一个自己的立场，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敏锐的洞察力，有一个智慧的心，怎么样把上帝的话跟人的需要结合在一起。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他的话来反问他的话。主耶稣就是这样子的，主耶稣就没有直接回答他，反而反问他一个问题。那主耶稣也告诉他，你知道了吗？你心里有这个答案了吗？你去做就行啦。这个律法师他要转过来又要采取攻势，他就问说，谁呀？谁是我的邻舍啊？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所以主耶稣这个办法是真是让人拍案叫绝啊！这个律法师他的反应是为什么？ 他是一个聪明人，他想炫耀自己的知识，他用一个抽象的问题来引起一个宗教的讨论，这在我们周围常常会发生，常常会有人用一个抽象的问题，人家听过的问题，早就在那里传过的问题，什么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啊，这一类的很无聊的问题来问我们，来反问神是谁呀？这些人有的时候真是让我不耐烦，但是为了主，为了要抓住这个机会让他认识主，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上帝给我们一些爱心，一些耐心，一些智慧。主耶稣向他说明了一个故事，来讲这个谁是好邻舍的这个理由，什么人才是好邻舍。当主耶稣说出来，这个律法师他说当然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了，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才是别人在有需要的时候的好邻舍咯。那主耶稣说，那你就照着去做啊。我们这个社会也的观点也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思想，我们怎么对待别人就看我们对神的看法怎么样，这是很重要的哈。主耶稣所回答他的话也都在律法里面，法利赛人对律法抱着非常严谨的态度，那是正确，可是不能失去爱。现在我们也是强调理性，我们却失去了爱。主耶稣呼召我们要跟人建立一个好的人际关系，也要我们尊重神的话。所以从这个爱的关系，主耶稣告诉这个律法师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怎么样遵行神的话，是基于我们怎么样表达神的爱，我们跟人的爱的关系才叫做真正的遵行神的律法。所以我们遵行律法不是要证明自己是个义人，反而我们是要接受律法的裁判，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犯了罪，世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活在基督的灵里面，我们才能够欢欢喜喜的把自己伏在神的律法之下，因为律法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讨神的欢喜，而不是谨守那些规条。如果真正遵行神的话语的人，是实践神的话语的人。所以这个例子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跟人谈话，他从反问到举例，哈，你看他先安静的听那个人的问题，然后找到他的症结，然后问他问题，然后给予解释，用个比喻来解释，最后告诉他你照着去做就可以了。这样的一个好的榜样，一个模式，就是给了我们遵行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知道听是很重要的，从听中间找到他的问题答案，问题症结也是很重要的。你找到他的问题症结，你用他的话来反问他，让他自己去想，让他自己去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也许这个角度他没想过，用这个角度去想，然后给予他一个正确的解释。这个正确的解释绝对离不开圣经，不能离开圣经。主耶稣对神的看法，对我们怎么去认识神，有他独特的看法。主耶稣觉得重要的事就是爱，就是遵行神的话，那么我们就照着去做。我们学习从主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人，来看事，那就错不了了。还有一点时间，我为各位再举出另外一个例子。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马大伺候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到了他们家里去。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8节到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耶稣讲道。马大伺候的事多， 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你知道，当这耶稣跟人相处的时候，有一些对话，这些对话我们可以拿来来仔细的思想，来看看耶稣的话有什么意思，耶稣怎么回答别人的话，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智慧。主耶稣对这个妇人并的抱怨，主耶稣一点都没有责备他。马大他很喜欢主耶稣，他很尊敬这位主耶稣，他很热忱，你看他开放他的家，他忙着在那里做饭取悦主耶稣，还不止耶稣一个人，也许十二个门徒也跟着呢，所以至少是三个人要招待这一群风尘仆仆肚子饿的客人，他忙得焦头烂额。马大忙极了，他的家里够宽敞，他的食物够多，显然他是很富裕的，可是他忙昏了，他累了，他看到他妹妹什么事也不做，坐在那里听耶稣讲道，他很生气啊，因为他妹妹没有跟他做同样的事。这让我们看到了，有的时候我们忙于一件事，我们看到别人做的跟我们不一样，你不要生气，别人有别人的做事方式，别人有别人觉得重要的事情，你让他做他，你做你自己啊，这是很重要的。这个观念在我们心里深根蒂固了以后，当临时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运用圣经的原则了。所以主耶稣到他们家，马大很高兴，他的高兴跟他的妹妹一样，可不同的是，他的高兴是从他准备张罗这些吃的用的开始，他的妹妹的高兴是仔细的听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要说什么。可是他忙了，他可能个性很强，他不喜欢别人的做法跟他不一样，这时候他爱挑剔的毛病就出来了，他觉得自己好委屈哦，他觉得好忙哦，他就打断了耶稣的话，他说，主啊，我妹妹丢下我一个人张罗，你不在意呀？他真希望主耶稣，你暂时不要讲了，让我妹妹来帮助我，或者是主耶稣，你叫我妹妹来帮助我。马大他不在乎当众责备他的妹妹，甚至他有一点暗示耶稣，你怎么也不帮忙，你怎么不叫我妹妹帮忙，你最好命令我妹妹帮忙。主耶稣的回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也制止了马大的唐突。主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主耶稣很快的就制止了他，因为这个马大的忙碌不应该引起自己许多的问题，而且太唐突，太不尊重其他的人，也不尊重主耶稣，这是不对的。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你不要烦嘛，在许多的事情上有最好的，有次好的，你看到别人去寻求最好的，你不用吃醋嘛。等于主耶稣在警告他说，马大，你怎么可以把最重要的跟次要的事混成一谈呢？我跟你们同在，这是一件重要的事，你为什么为细小的小事忙碌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就是来服侍人的吗？我对你的关心，你忙于住的问题跟吃的问题，我很感谢，我感谢你热忱的招待，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粗茶淡饭也是可以，丰盛的灵粮少不了，小心不要让事情 看重事情过于看重与神的关系。其实啊，真正需要纠正的是马大，不是玛利亚。所以主耶稣这样对马大说，是因为我实在是爱你。短暂的属世的工作让生命忧虑，那实在是划不来的。永恒的事永远不要让短暂的事隔绝了。所以马大，马大，你不要论断人，你不要论断人，你要省察自己的内心。你看主耶稣他是何等的有智慧，他没有照着马大所希望的回答他。主耶稣让马大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马大他是一个聪明的妇人，我们像这样的人很多，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有一点点聪明，我们喜欢自寻烦恼；有一点点善良，很能干，可是又太好强，又太热心，以至于身体疲惫而容易跌倒。小心，不要让自己困在次要的事上。像这样的人，更是需要耶稣，因为只有主耶稣能够满足我们人生一切的需要，只有主能够使我们免于困在生活的琐碎繁杂里面。主耶稣跟马大所说的话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跟马大的对谈上面看到了主耶稣的价值观，他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看到了主耶稣的智慧，看到了主耶稣待人接物的方法，这个就是我们模仿的榜样。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赐下圣经，感谢你留下许多的榜样让我们可以遵行。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运用属灵的资源在我们的生活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言行上有好的学习，有好的见证。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们知道你认为重要的事，我们就照着去做。主，让我们不要困在律法里面，让我们被你的爱吸引，活在爱中，也散播你的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朋友，再见。
耶稣要信徒遵守他颁布的大使命，向世人传扬他那完整又美好的救恩。主耶稣的福音是注重他的生、死、复活以及他国度的真理。耶稣为了完成父神的救世计划，他付出了最大的牺牲、最大的痛苦，还有他那最大的爱。因为他的爱决定了人类的命运。亲爱的朋友，若不是耶稣在你我未出世之前就完成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今天真不知将是如何呢。我们实在不能忘记主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亲爱的朋友，记得按时收听教牧辅导，让主耶稣基督的爱继续激励我们。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